弟兄姊妹平安。曾经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能够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仔细想一想，还真有一些道理。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的艰难。每当我们朝着一个锁定的目标前行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拦阻。弟兄姊妹，你曾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拦阻你还记得吗？那么在那次拦阻当中，你是退了下来还是越了过去？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总有一股势力在暗中，在大事小事上不断的拦阻我们，阻挡我们到主的跟前。那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拦阻，你又是如何做的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越过拦阻，经文就是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恩典，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你亲自来引领我们，你光照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旨意，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遇到任何的拦阻，我们都能够越过去，能够到你的面前。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也使用你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经文一开始说过了些日子，过了些日子，那么在这些日子以前，耶稣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从前面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了洗，然后呢，紧接着就受魔鬼的试探，之后他开始了正式在地上的服事，他就开始传道，开始呼召门徒，开始医病赶鬼，这是这些日子以前耶稣所做的一些事。第一章的28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因为做了这些事以后，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45节又说，人从各处救了他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的聚过来来追随他。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现在成了一个名人，粉丝越来越多。那这些人呢，可能各有各的动机，各有各的想法。有的人可能是在找耶稣治病，有的人找他赶鬼，有的可能是因为好奇，有的呢则是来挑毛病找把柄的。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愿意来，耶稣都不会拒绝，他都接受。他要向所有到他面前的人讲道，传天国的福音。在1到2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人们知道耶稣又进了加百农，那听见他在房子里讲道，就又聚了过来。这儿提到门前，门前那应该是指的门的外面，不应该是里面。那门前都没有空地，说明房里房外都挤满了人，耶稣被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个时候你如果想从外面挤到耶稣的跟前，一定是不容易。但是就在耶稣讲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竟然有几个人要强行闯入，要到耶稣的跟前。那是什么人呢？为什么非要到耶稣跟前来见耶稣呢？3到4节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 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那这四个人来耶稣的跟前肯定与这个摊有关系，所以他们来到这个耶稣的跟前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耶稣来治好这个摊子。一个摊子在路上躺着，四个人抬着，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情景，就是一个人想要从后面挤到前面到耶稣跟前都很难，这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更不容易，几乎不可能。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出乎当时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竟然越过了人们的拦阻。这个越过拦阻不是说从人们头上过去的，而是绕过去，那么到了房顶，然后呢给把房顶拆了。这样的事我们今天就是听起来，我们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挤不进去算了吗？为什么非得拆了人家的房顶呢？这么做合适吗？这是我们心里面一定有这样的疑问。圣经里面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看得出当时确确实实没有人阻止，包括主人也没有阻止，竟然由着他们随便拆这个房子房顶然后往下坠。耶稣呢也没有阻止。耶稣为什么没有阻止呢？那在人看来，这个四个人是太鲁莽，有多大的事，有多急的事，非得把房顶拆了，非得到耶稣跟前。但耶稣看到的却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那一面，他们为了到耶稣跟前不顾一切跨越拦阻。那么这几个人为什么这么鲁莽，为什么不顾一切的去接耶稣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他们需要，他们迫切的需要耶稣医治这个摊子，同时这也是摊子的需要。因为今天是难得的机会，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讲道是到处走，虽然是第二次来进加百农，但是他不可能每天都在加百农，所以耶稣来这一次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去。第二是信心，他们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相信耶稣一定能够治好这个摊子，因为耶稣在以前医好了好多人的病，也赶出了好多人身上的鬼，他们相信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到耶稣跟前来，不见耶稣不罢休。这也是耶稣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最宝贵的品质，也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大的信心，耶稣最后才成就了他们的心愿。那弟兄姊妹，如果是换作你和我会怎么做呢？当人们急得密不透风的时候，我们可能多数情况下会选择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以后再找机会，绝不会去拆了人家的房顶，甚至我们连想都不会这么去想。但是这几个人不是，他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摊子要医治，必须接到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个摊子的唯一希望，是唯一的盼望，说无论如何都要到耶稣的跟前。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周围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们不是放弃，不是退缩，而是选择了超越拦阻。那这几个人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敢于也能够超越拦阻呢？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他们相信。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如何呢？现在当你遇到拦阻的时候，阻挡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心能够超越我们前面的拦阻呢？其实不光我们，主耶稣他也受过拦阻。主耶稣一受完洗开始传道，紧接着撒旦就不干了。主耶稣没出道没做工的时候，撒旦是不去管的，但是一旦开始做神的工，撒旦就不高兴， 那他就在旷野的40天的时间去试探耶稣，在阻挡耶稣做神的工。所以他连主耶稣都不放过，何况是我们呢？那我们信主以后，撒旦也一定会绞尽脑汁来拦阻我们到主耶稣的跟前，这我们都是有体会的，有经历的。撒旦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他会利用我们身上所有的软弱，他会利用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属灵上的破口，利用我们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等等，他只要能够阻止我们到神的跟前，什么办法都会用，这就是撒旦。信主以后，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没有受过魔鬼撒旦的试探，都会受过，没有一个没有受到过拦阻，只是我们被拦阻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觉察到。如果我们灵比较麻木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察不到，觉得很自然，其实背后有撒旦作为。我们最切身的经历其实就是组织崇拜，就像我们今天崇拜。比如你工作了一周，特别特别累，真的好想好想休息，好好睡一觉。那主日崇拜时间到了，那心里可能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要崇拜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可以放松放松。再比如你最近手头上的工作特别多，压在手里面，需要赶快抓紧时间做完，你忙着突然崇拜时间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又有个声音告诉你说，不要去崇拜了，用这个时间你正好可以加班，把手头的工作来处理一下。再比如周末的时候，周五或者周六，突然你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邀请你到周日的时候到他家里面去聚一聚，或者他想在周日的时候来你家里面来看望你。你也知道这个组织我们要崇拜，这发生冲突怎么办呢？但紧接着可能一个声音就会告诉你，没关系的，少崇拜一次，少聚会一次不要紧，而朋友相聚非常难得，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会遇到，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遇到过。那遇到这种拦阻的时候，你是怎么应付的呢？那是不是就顺从了这个声音？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妥协？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背后是撒旦在捣鬼，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上了撒旦的当。撒旦最擅长的就是在我们身上找破口，他每天24个小时不睡觉，一直在我们身边转悠，干什么呢？看我们身上哪地方有破口，有破口他赶快往进钻，这是撒旦每天在做的事，找到破口，然后抓我们的软肋，我们哪地方软他就抓我们，利用我们身上的弱点，一步一步的突破我们的防线，让我们远离神，这是他的目的。撒旦会试探你，让你心里想，哎，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但是撒旦知道，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久而久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时间长了，我们可能会离神越来越远，把这个作为一个常态，觉得无所谓了。一开始心里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罪疚感，后来呢也无所谓了，罪疚感也没有了，习惯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这么败下阵来，高兴的偷着乐的是那个撒旦。我们之所以在撒旦面前一次又一次的败下阵来，其实我们是在信心上出了问题。抬着摊子的这几个人，正是因为有强大的信心，才越过了拦阻，胜过了撒旦，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 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后面的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神吩咐他起来行走，这个病就好了，那神的话一出口就成了。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上的权柄。那他这个摊子呢，不仅得了医治，而且第五节一开始说，你的罪赦了，他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意外的恩典，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关于耶稣为什么不首先直接医治摊子的病，而是出人意外的赦免了这个摊子的罪，这点我们今天不做分享。在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是，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在现场立即引起了几个人强烈的反应。这几个人是谁呢？六到七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文士我们比较熟悉，在旧约时代就有文士。那么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七十年回归，那么回归的那批人当中，带领他们回归的其中有一个领袖，他名叫以斯拉。那以斯拉记就说的这件事情，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在以斯拉以前，文士的职责只不过就是抄写律法，抄写律法书。而以斯拉这个时代开始，文士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的职分，他还肩负起了解释律法、教导律法的责任。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个文士呢称作律法师。他们抄写教导的律法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圣经，当时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那文士对这些圣经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他们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话一点错也没有，这话没错，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时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就在心里面开始嘀咕，他说健忘的话了。这个健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的这个健忘的意思，我们只知道 这句话有多重。戒瓦的意思就是侮辱、诽谤、亵渎。所以这句话如果说白了，就是说他们说耶稣在亵渎神，他亵渎神了。这个罪可是不轻啊，亵渎神的罪呢很重啊。这些文士给耶稣定了一个亵渎神的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他们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我想他们绝不会也不敢。之所以能够给耶稣定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他们的弥赛亚，现在还在盼。这个弥赛亚现在已经来了，而且现在呢就在这几位文士的眼前，但是不认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坐在了耶稣的面前，但实际上他们在灵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的跟前，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跟前，因为他们前面有拦阻。抬着摊子的那四个人，他们遇到的拦阻是看得见的，是外面的，而这几个文士他们前面的拦阻是看不见的，是在里面的。那么他们的拦阻就是心里的骄傲，不谦卑，骨子里就不愿意去寻求神。 正像今天的一些弟兄姊妹一样，骨子里面其实根本不愿意寻求神。这些文士他不仅熟读圣经，而且还用圣经里面的话去用这些律法去教导人。按道理，这其实他们也是自以为很敬虔，自以为明白圣经真理，自以为认识神，但很可惜，神在面前却不认识。他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可怜的光景呢？在雅各书的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要我们里面有骄傲，神就阻挡。我们和神之间就会有一层东西搁着，这个东西就是骄傲。只要是谦卑的人，神就赐恩就赐给我们。那骄傲是人到神面前最大的拦阻，这个看不见的拦阻比看得见的更难跨越。那么人山人海挤不过去，可以绕过去，到了后面进不去，可以把房顶拆了。这些看得见拦阻我们还好跨越，但是里面这个看不见的拦阻，这个骄傲很难。一个人可能学历很高，学识也很多，但是无论他多熟悉圣经，无论他是神学教授还是教会里面教导信徒的一些牧师教师，如果他里面有骄傲，如果他里面骄傲这条防线没有突破，他是到不了神的跟前的。虽然在教导，虽然在教课，但是到不了神的跟前，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神。这个意思就不是说我们就不用读圣经，不用去明白神的话。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是神的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就是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要不断的思想，不停的思想，这是神的要求。那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要去读，不仅要去读，还要昼夜思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情况不是，我们前一阶段在网上看到国内的青岛有一个教会，居然教会的牧者在群里面给弟兄姊妹读一个书，叫什么书呢？叫魔鬼家书，撒旦家书。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的心痛。神说，你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口，而是他是读什么？不是读神的话，是读魔鬼的话。你想想，这些牧者明目张胆在做这些事，为什么？他不认识神。我们还看到一些神学教授居然去翻译一些异端的那些书籍，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不认识神，很可怜。那所谓的思想，其中也包括在神面前的自我省察。我们思想神的话，我们还要省察自己。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自己要求你必须越过里面的骄傲，谦卑下来。如果里面有骄傲，你很难看到自己的罪，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神。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骄傲就使人变得不圣洁，我们不能到主的面前，到不了主的面前，我们根本无法去认识他。那旧约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先知？末世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教师？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也有那么多的假信徒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骄傲。里面的骄傲拦阻了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跨越。有一个牧师呢讲过他的一个经历。他有一次呢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在他讲的当中呢，台下突然有一个弟兄火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朝着他大喊，就质问这位牧师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从头到尾你都在说我哪点得罪你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这个牧师说，这是他第一次来这个教会讲道， 后来也知道这个从他发火的弟兄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教会，以前也没有听过这个牧师讲道，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牧师他说，我事先也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也没有了解过这个弟兄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呢？为什么这个弟兄认为牧师在说他呢？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弟兄姊妹想想，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身上的罪都是大同小异的。我身上的罪可能你身上也有，你身上的罪可能我身上也有。那实际上牧师所讲的也正是大部分信徒存在的问题。那这个弟兄有这么激烈的一个反应，是因为他里面有一座大山还没有挪开，就是他的骄傲。当时圣经里面说人的罪的时候，他以为就是说他，这对了，就是说他。而这个牧师说他说这些罪的时候，他以为牧师是针对他的。他之所以这么有这种表现，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重生，他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到神面前认罪。所以牧师点到的时候他不舒服，他不仅不认罪，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竟恼羞成怒。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至于像这个信徒突然腾了一下起来，但是类似这样的信徒，这样的心理的在教会里面其实真不少，犯了罪还理直气壮，毫无愧疚。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赶快躲起来，从那个无花果树上面摘下一个叶子把自己挡住，他懂得羞耻。但是像刚才这个弟兄这样的 弟兄姊妹呢，居然不止羞耻，没有羞耻感。如果圣灵借着传道人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不舒服，但是你要想一想，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我们首先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身上有这些问题，不要让里面的脚拦阻了自己。这个弟兄信主十几年，也听了十几年的道，但依然没有能够跨越里面的拦阻，每到主日都会去教会里面崇拜，其实还根本没有真正的到神的跟前，很可惜。弟兄姊妹，马可福音的2章1到12节这段经文其实里面还有好多好多的教训，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耶稣为什么不去直接医治瘫子，而是首先赦免他的罪。再比如主耶稣为什么要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比如耶稣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在这当中我们为什么常常只注重看得见的而忽略了看不见的。再比如经文最后说，众人都惊奇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么他们只是惊奇，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去追究，去思想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等等等等，这儿的教训很多。我们今天仅仅从另一个侧面，信心与拦阻这个方面来分享，求神来借着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要到神的面前真的不容易。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每天都有，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敏锐的灵，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无论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如果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你可能都懒得去跨越。如果认为它不重要，我们不可能去跨越。如果没有像抬着摊子 去见耶稣那样的信心，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勇气义无反顾地去跨越。再小的拦阻，如果我们里面缺少信心，它在你面前就是一座大山。如果我们真的把永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都宝贵的时候，你真的信靠主，前面的路无论有多艰难，拦阻有多大，无论每天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一定会像抬着那个摊子的那几个人一样，你会想方设法不顾一切的去超越这个拦阻，越过去。所以我们看的是不是最重要？我们平时想尽办法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做成的时候，你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是最重要的，你就不会怕遇到那些难处。遇到难处，你一定想办法去克服，去解决。今天也一样，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永生看得比生命当中什么都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到神的跟前，任何事情都不会挡住你的去路。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这句话也被指意说，如果我们远离神，神又远离我们；如果我们远离神，神还亲近我们，那么这句话就没任何意义了。那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真的能够成为你我每天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妨就从主日崇拜开始，一起来操练如何越过拦阻来亲近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耳朵不愿意听不舒服的话，但是主，当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教训。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太多的拦阻，拦阻我们到你的面前，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那摊子那几个人的信心，能够跨越一座又座的大山，能够越过拦阻到你的面前。无论任何的阻挡，我们都会跨越过去。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在一起来操练这样的信心，一起来亲近你。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以后的路上，求主时时刻刻来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